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内容提要，好莱坞圣诞游行，媒体聚焦法轮功，
天国乐团亮相新西兰圣诞游行，
澳洲调查团要求进入中国调查活摘器官真相，
荷兰民众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布拉格广场上的正义之声，
新疆曹爱华一周内被迫害致死。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好莱坞圣诞游行，媒体聚焦法轮功。
And welcome back to the 75th annual Hollywood Christmas Parade from the cities of Los Angeles, San Francisco, and San Diego. The Fallen Dafa Marching Bands.
第75届好莱坞圣诞游行于2006年11月26日晚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盛大举行。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了这项具有悠久历史的节日盛典。整齐的队形、鲜艳的服饰、振奋人心的鼓乐声以及精美的花车令众媒体聚焦。沿途观众掌声欢呼声不断。
Wow, the colors are beautiful.
Yes.
和往年一样，今年游行的起点是著名的中国剧院，路的两旁聚集了约50万观众。洛杉矶 KTLA 电视台向全美进行了实况直播，并有20多家电视台在全美多个大城市转播。在直播中，电视台用了2分半钟报道法轮功队伍。在第二天报道好莱坞圣诞游行的专版中，洛杉矶时报把法轮功腰鼓队的图片放在了头版位置。现场男女主播在介绍法轮功队伍时说，法轮功是在1992年开始传出，适合于不同年龄和文化背景的人修炼。它有5套功法，包括打坐，能改善人的身心和精神，能增强体内能量循环。功法传出时间不长，但非常受欢迎，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传播。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曾2度获诺贝尔奖提名。
李洪志 is the founder of Fallen Dafa and a 2-time nominee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You know, he introduced this practice just back in 1992, not that long ago.
天国乐团亮相新西兰圣诞游行。2006年11月25日，新西兰的奥克兰豪威克区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诞游行。在数十个游行团体中，阵容最庞大的队伍就是新西兰的法轮功天国乐团。游行中，他们以整齐的多声部演奏了法轮大法好乐曲，获得了无数沿途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圣诞游行的总指挥部一遍遍高呼，法轮大法 is good, 法轮大法 beautiful, 意思是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太美了。据悉，这是新西兰天国乐团刚刚组建一个月后的首次亮相。乐团中50多名法轮功学员，年龄从12岁到六七十岁，他们自己出资买乐器，仅仅用了一个月的休息时间练习，就能够演奏出多声部的乐曲，这是难以置信的奇迹。
澳洲调查团要求进入中国调查活摘器官真相。 澳大利亚广播电台11月27日采访了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澳洲维省服大陆调查团团长、国家民事委员会主席彼得·维斯特摩先生。维斯特摩在采访中表示，要在中国进行不受限制的实地调查。澳大利亚调查团希望进驻中国，就法轮功精神团体成员的器官被强迫摘取一事进行调查。今年7月份，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乔高共同合写的报告指出，在中国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被谋杀，以摘取他们的器官牟利。北京当局极力否认这一指控。维斯特摩先生在回答澳广记者问题时表示，维省调查团上个星期已经把要去中国调查的要求信寄给了中共驻墨尔本总领事梁淑根。维斯特摩先生在回答中共为何要配合维省调查团的要求时表示，即使乔高和麦塔斯申请去中国调查没有成功，但是中共显然对自己的国际形象是关注的，因为在乔高麦塔斯的报告出笼前后，中共不得不做了两件事，一个是颁布了器官移植条例，一个是不得不公开承认全世界都已经知道的中共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的事实。维省调查团去中共也要调查新颁布的器官移植条例是否得以实施以及实施的情况。
荷兰民众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2006年11月25日，法轮功学员来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水坝广场举行模拟演示，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很多人被演示所震惊，不停地询问在中国的迫害情况，表示关注。一位艺术家听到真相后，在广场上帮助学员们发了一整天的资料。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慨，即兴创作了一首诗。诗的结尾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搬到了中国，他的烟囱还在燃烧。在西方人的记忆中，最残忍的事情莫过于发生在二战中对犹太人的屠杀。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杀害了110万犹太人。
布拉格广场上的正义之声。2006年11月16日至19日，欧洲法轮功学院来到捷克首都布拉格，在著名的老城广场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特别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99年7月以来的7年中，在中共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仍有298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得以证实，其中未包括被秘密活摘器官虐杀的法轮功学员。惨烈的迫害令布拉格民众震惊，人们纷纷签名呼吁世界各国帮助尽快结束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对于共产邪党，布拉格的民众并不陌生。17年前，世界著名的天鹅绒革命结束了共产邪党对捷克人民几十年的暴政统治。在纪念天鹅绒革命17周年时，捷克总统克劳斯先生接受采访时说，17年前捷克人民成功地摆脱了共产主义，我想中国人民也应该走同样的道路。天灭中共大势所趋，如今已有超过1500万中国民众声明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一位大陆同胞表示，退党不是参与政治，是顺应天意，是给自己的生命选择幸福平安。
新疆曹爱华一周内被迫害致死。新疆阿克苏市法轮功学员曹爱华于2006年8月被绑架，11月中旬被劫持到新疆乌鲁木齐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迫害，一周内就被迫害致死。曹爱华曾经患有乳腺癌，并曾经为此割去了一只乳房。1998年夏天，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时，化疗刚刚结束，体重不超过80斤。修炼法轮功后，仅仅一个星期就强烈地感到身体的改善，从此坚定修炼。全家人都感激法轮大法给了曹爱华第二次生命。1999年720后，曹爱华两次去北京讲清法轮功的真相，曾经两次被非法劳教，并分别被关押在新疆乌拉帕劳教所和新疆乌鲁木齐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2006年10月，曹爱华第三次被非法劳教，被劫持到新疆乌鲁木齐女子劳教所几天后，就因迫害而含冤而死。 曹爱华的丈夫和儿子以及亲属无法相信他突然离世的噩耗，他的父亲目前因此而处于病危状态。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珍贵的回忆，下面请听一位国内法轮功学员的来信。修炼前，我是个多种疾病缠身的人，尤其是两个肾都萎缩，躺下翻不动身，坐下去就起不来，全身浮肿，腰疼，排尿困难。到锦州附属医院，大夫用各种仪器检查后，还是一筹莫展。最后什么药也没开，说治胆结石和胆囊炎的药刺激肾，因为你的两个肾都萎缩得像鸡蛋黄的大小，表面都打褶了，再刺激它人就不行了。大夫举例说，苞米叶子晒干了叫它再绿了，那有办法吗？大夫还说，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意思就是日子不长了，准备后事吧。回到家里，我痛哭了一场，绝望使我更加眷恋人生，看到谁都想哭。从此我有病乱投医，到庙里拜佛，去尼姑庵认师，送钱送礼品，又去皈依。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病情却越来越重。1994年4月5日，在我走投无路时，至尊的师父来锦州传授法轮功，我有幸聆听。听第一堂课时，我确认这就是我要找的师父，心情特别激动。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心里无比豁达敞亮。第二天师父讲完课说休息5分钟，我想去厕所，当我走到半路时，忽然想起来我坐着是怎么起来的呢。哎呀，我好了，我走路腰也不疼了，到厕所解完手没费劲儿就起来了，我高兴的要喊出来，我好了，太神奇了。心想等下午师父来了，我要给师父磕头，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下午还没等我去找师父，不由自主的回头一看，发现师父已经来到我身后，师父笑了。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连叫一声师父都没想起来，至今还后悔呢。师父讲完法后教第五套功法，要盘腿打坐，因为我的腿肿得很粗，右腿盘不上来，左腿刚搬上来一点点就疼得不行。我写了一个小条子递给师父，师父看完条子笑着说，今天晚上大家都回家盘腿打坐，保证都能盘上。我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盘腿打坐，果真像师父说的那样，两条腿都轻松地盘上了，坐了20多分钟。当时我就想，师父不是一般的人，是个活神仙。如今我在修炼的路上走过了12个春秋，历经了数不尽的风风雨雨，从来都没有过一丝一毫的动摇，只觉得大法珍贵，施恩难报。愿更多的有缘人识破恶党的谎言，也能体验法轮大法的美好。
保持精力充沛的秘诀。小川是一名四川的中学生，在繁忙的学习和生活的矛盾中，他一直保持着充沛的精力和乐观的心态。他有什么诀窍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故事吧，答案就在其中。过去小川的母亲身患多种疾病，家境十分窘迫，在这百般无奈下， 母亲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精神一天天好了起来，多年的怪病全好了。亲朋好友看见原来骨瘦如柴的小川母亲现在红光满面，不由得为之赞叹。小川也因此开始修炼法轮功，亲身见证了大法对人身心改变的神奇功效。就以几个月前的一个实例来说吧，那时临近中考，同学们都为争取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而努力。当同学们抱着这种强烈的竞争意识，在各科老师的高压下都弄得精疲力尽，不少同学常常在自习课上打瞌睡，有的甚至经常身体出现异常。住在小川上铺的同学天天早睡晚起，但也是整天精神不佳。唯独小川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在一次学校的体检中，发现大多数同学因此都瘦了不少，而小川的体重却和原来的一样。同宿舍的室友常常问小川，你怎么每天都精神这么充沛，而且身体状况一向良好，不像我们时常得病，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每天晚上宿舍关灯后，小川都会静下心来打坐练习法轮功第五套功法10到15分钟。他感到练功就像给他充电，再给他加持能量，一天的疲劳马上不翼而飞，只感到舒服和轻松。以前他老是爱流鼻血，鼻子稍微一碰，血就像温泉一样涌出，但修炼法轮功后，流鼻血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是小川的亲身体验。同时，小川也遵循真善忍的法理来对待生活中的矛盾，渐渐体会到修炼的美妙。在学校和别的同学发生矛盾时，小川学会了以大人之心去宽容他人，开始学会将心比心，处处为他人着想。当他遇到矛盾，先找自己的原因时，他发现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矛盾就能化解。他真正体会到了忍的美好。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小川想起师父所说难行能行，再大的困难只要积极乐观地去克服它，就会有所突破。他总是想，有什么事能把修炼人难倒呢？也渐渐地懂得了心底无私天地宽的道理。当小川放淡对名利的追求时，学习对他来说不再是压力，而只是一个学生的本职工作而已。母亲和小川修炼法轮大法有了这样的收益，而家人也因为相信大法，也变得精神饱满，健健康康，过着无病一身轻的幸福生活。很多人对小川家投来羡慕的目光。小川想把他的身心经历告诉给每一位朋友、同学、老师，乃至所有善良的人们，衷心祝愿大家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就能分享到法轮功带给世界的美好和喜悦。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写给邻居的一封信。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国内一位人士写给邻居们的一封信。诸位邻居，大家好。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其实啊，人海茫茫，相逢即是缘分。您想啊，这地球上70亿人，十几户人家能聚在同一栋单元楼里，是多大的缘分呢？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缘分，人与人之间讲个人和，可惜现代的人不是这样了。现实社会中名利的角逐冲淡着人际间的友善与亲和，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它的危害。10月25日，在我们的单元楼里发生了件不愉快的事儿。由于孙大爷打黑报告，派出所来人把咱7楼的老张和到他家去的5个人都抓走了。因为练法轮功，老张被送到了第1看守所。这些天来，老张的妻子带着女儿忧心忡忡，到处找，还有一对夫妻双双被抓，留下年幼的孩子在家，老人一着急也病倒了，好端端的6个家庭就这样被拆散了，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啊。高楼林立，人心间隔，咫尺天涯，究其原因，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人性和良知在压制中被扭曲。在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中，共产党砸烂了中国人传承5000年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准。中国人又在中共几十年各种政治运动中，在暴政下被洗脑，人性在压制中扭曲，造成了人人内心渴望真诚友善，又不敢表露，唯恐被中共专政了。没有了道德约束的中国人，一日千里的向下滑。您看现在的黄、赌、毒遍地，假恶斗充斥一切，不怪乎《九评共产党》这本书里说，中共把人变成了鬼。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哪有一点安全感？想想不可怕吗？咱7楼的老张以前爱喝酒，妻子不高兴，打架是常有的事儿。后来学了法轮功，酒也戒了，身体变好了，一家其乐融融，多好。99年，中共大肆镇压，抓捕好人。因为这些修炼人坚持给法轮功说公道话，坚持说法轮大法好，结果10几万人被非法劳教，6000多人被非法判刑，据民间不完全统计，有近3000人被迫害致死，另外还有消息人士表示死亡人数超过了7000人。那个天安门自焚就是中共自己编造的，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您想想看，警察在2分钟之内就灭火，哪儿来的灭火器呀？还有烧伤病人本应该裸露治疗，而那些烧伤的人被包裹得那么紧，不符合医疗常识。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疑点。在国内，很多人都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是中共江泽民嫉妒李洪志先生，害怕学法轮功的人多，发动了这场迫害。当初江泽民曾扬言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可是我们也看到了，7年了，法轮功学员平和坚持不懈地向广大同胞讲述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他们的一张张传单善意地讲述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们通过这些传单明白了真相。想想啊，在中共一言堂的抹黑宣传中明白了真相，没有在无知中随波逐流地参与仇恨迫害这些好人，避免了在无知中造孽偿还，真是万幸啊。中国有句古话，善恶有报，法轮功是在救我们呢。 相反，中共却是在这场镇压中让更多人看清了他的真面目。难怪到现在已经有1500多万人在海外的退党网站上发表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其实像我们这一代人都领教过中共政治斗争的残酷，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加上镇压法轮功，中共血腥杀人历历在目。中共为了维护自己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压制民生，铲除异己，向来不择手段。我们都知道的，像张志新不过是说句真话就被关进监狱遭到虐杀，人们根本就没有民主和人权，连国家主席、书记、元帅都不能幸免，何况平民百姓。通过这些事儿，我们也看清了共产党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仇视法轮功的真善人，这正说明他的本性就是假恶斗。打击真善人，那不是打击我们人的善良本性吗？而那些法轮功学员不畏生死讲清真相，是在唤醒我们免于在浑浑乱世中无知地追随邪恶中共干坏事，他们的大善大忍是我们应当万分珍惜与敬仰的。像老张一家能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经历7年风雨，多不容易啊！现在由于邻居的无知举报进了监狱，听说抓时还挨打了，真为他的处境担心。这些年我听说了不少练法轮功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作为邻居真不忍心看到老张这样的好人也遭受同样的灾难。老话说善恶有报，天理公正，人心都有一杆秤，谁正谁邪都能分得清。法轮功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江泽民中共镇压迫害好人不得人心，那才是天理不容的。现在流行一句话，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我看这就是天意。话说回来，咱们大家同住在一个楼里，关起门来跟一家人一样，朝夕相处难免磕碰，大家互相间多担待些，即使谁有考虑不周做得不当的地方，善意的指给对方，也没什么化解不了的矛盾。古代人能几世同堂，上百口人和睦相处，不就靠个宽容礼让吗？我说啊，要真像法轮功创始人李先生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我们人人都向内心去修的话，人人都从自己的内心上去找，哪儿做得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做事先考虑别人，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变好了，道德也就回升了，精神文明也就变好了，治安状况也就变好了，说不定还没有警察了呢。这话说得多好啊。闲言少叙，祝众邻居全家平安如意，盼望老张一家早日团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